书记四十九章第一节啊，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啊。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好，然后第二处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五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七节。我们弟兄读单数节哈，姊妹读双数节哈。好，我们弟兄开始。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拆。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好，我们读第三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哈，这是我们的主题经文。今天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好，我们弟兄开始哈。我是葡萄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的里面，枝枝都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也谁又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藏在我里面，就像石子丢在外面不干了，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能够结果子，我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
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要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你们要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好，我们再读26节和27节哈。姊妹开始，26节。干嘛？好，我们读最后的一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28节，27节哈，27和28节。那我们弟兄开始，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愿我们的心安静在你的面前，主，愿我们与你连接，主，真是离开了我，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主，离开了你，我们就只是苦干，主，您何等的爱我们，你供应喂养我们，主，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你，主，叫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主，我们愿意与你连接，主啊，住在您的里面，主啊，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您的里面，您带领我们的聚会，您在我们当中被尊为王，主啊，您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愿我们每一位来到这儿的，主啊，能够遇见主耶稣基督自己向我们显现，主啊，因着无价之宝的这一线，主啊，就让我们真是与世界完全的分别，主啊，叫我们把我们的心都归给你，主，谢谢主，您得到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们刚才读的最后一处的那个经文27节和28节，约翰一书的，那么就是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么我今天的负担的题目呢，就是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嘛，如同枝子连于葡萄树上，就是约翰福音15章。那么我们要默想神的话，住在主里面，我们会提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 why 为什么要住在主里面。我们神的话给我们答案，我们知道为什么住在主里面。那么我们会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住在主里面 ？How？ 你怎么样住在主里面？那么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有应用，我们就会得到供应和帮助。那么我们也会提第三个问题，就是你我有没有住在主里面？那么我今天呢，就根据这三个问题呢，就有一点交通和分享。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住在主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第二处的经文，在以赛亚书5章。我们从父的心意上来看，从天父的心意来看，我们为什么要住在主里？以赛亚书5章哈，那个7节那儿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 就是犹大人。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这是在旧约的里面，葡萄园呢，神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呢就是犹大人，那个葡萄树呢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他指望的是公义，神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这个公平公义就是前面第四节那儿，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到第四节那儿讲的，神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神说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那么神付了何等代大何等代大大的代价那么第二节说，他刨挖园子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他选的那块地呢也是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而且他盖了一座楼，楼可以守望用的，还有凿出压酒池。后面又讲到呢有篱笆篱笆保护他们，防止他们被吞灭，又有墙垣，墙垣让他们分别出来也是保护他们，防止他们被践踏。那么神的心是这样，他是付了一切的代价。那么就是说我们生活在地上，我们每天呢生命气息存留呢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那么一切的劳苦呢，那么天父他都已经做了，我们一切的所有呢，天父都是天父所赐给我们的。那么父他有一个心意他有一个指望，这儿第二节这儿说他指望结好葡萄，反而结了野葡萄。野葡萄是什么意思？这个野字是什么意思？野是一个没有主人的，比如野狗野猫野兔他们是没有家的，他们是在外面我行我素随意漂流的，他们这个野就是没有主人的，也没有就是在外面流浪的，就是像那个浪子的故事我们最熟悉的这个浪子的故事那么他就离开父，他就随意在外面漂流他随意的浪费资财他把父亲所给他的供应给他的那个一切的浪费了，浪费光了然后落到为来放猪的那种光景恨不得拿猪圈里边的那个猪吃的食物来充饥那么他就是在这样的光景就是野葡萄的光景，就是这样的一种光景那么野葡萄嘛，我们可以看得到就从我们教会到从我们家到教会的路上在 Box Cypress 那条路上你从十号下去到 Box Cypress 沿那条路开的话你会发现两边那是原始的树林那有非常高的藤那个野葡萄的藤可以达到15米高，它是飘扬在众树之上我们当时就不认识，觉得这个藤很高这么长这么高远远的都望去飘扬在众树之上那么后来我岳父岳母过来了，他老人家就是说懂得比较多一点他是中医所以他对这个各种植物这个名字什么样他都认识所以我岳父就告诉我们那个是野葡萄我们有一次就专门下了车呢就去摘那个野葡萄那个野葡萄是紫黑色的那个皮非常的厚，那个皮根本就不像葡萄的皮因为它太厚了。然后那时候我太太坐月子嘛我在想摘两串葡萄，摘一点野葡萄跟我太太回家让她尝一尝嘛。结果那个我自己先尝了一点，没法吃那个是没根本就没法吃的那个苦涩，所以这个野葡萄真的没有什么用处那个野葡萄藤是飘扬在众树之上那个葡萄结的很少，而且这个葡萄呢是不能让人喜悦，这个这儿反而结了野葡萄， 同样不能让神喜悦。那么神喜悦的是这个，神要的是这个真葡萄，是有主人的，不是在外面流浪的我行我素的，不是把神放在一边啊，自个儿依靠自己自个儿的。那么父的心呢，就是说他付了一切的代价，他是不是让我们过一个野葡萄的生活。那么从父的心我们知道，我们要满足父的心呢，我们必须要住在主里面，要结这个好葡萄。这是从父的心意来看。我们从主的命令来看，我们刚才读过的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在这儿说了，我是真葡萄树，我不是野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那么他与父，他是合父心意的，完完全全的人，是完完全全的神子，他是真葡萄树，他不是在外面漂流的，他是完全合父的心意的。我父是栽培的人，那么我父是栽培的人，那么天父是栽培的人，天父栽培的人，那么在天父的手中是何等的稳妥。因为万有都是出于他的，他以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么主在这儿总共十五章哈，从第一节到十节，总共十节的经文哈，主这儿说了常在常在常在，我们要从头到尾数一下这十节的经文，主的话说了十一次，十一个常在常在常在常在。那么常在我里面，常在我里面，所以主的命令他告诉我们，他再三的吩咐我们，你们要常在我里面。那么主是爱我们的，主他把自己为我们舍了，他的命令是出于他完全的爱，他的这个藏在我里面是他对我们的在爱里面的那个命令。那么后面有一切其他的，比如藏在我里面，那么我也藏在他里面，就多结果子，就多结果子。然后呢说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多结果子，你们就因我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还有后面说的，我爱我，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藏在主的爱里。还有说的，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这后面呢都是因着这个前面这个根基是在藏在我里面。这个藏在我里面原文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二章那个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主里面，主的命令让我们住在主里面。主在这儿说了十一个，十节经文说了十一次，住在住在住在住在。那么而且主也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不住在主里面那个光景啊，那种光景，你们若这儿说的离了我哈，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第五节哈，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为我们要不住在主里面呢，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就是像野葡萄的那种生活，就是像野葡萄那种流浪的生活，浪子的那种生活。好像别人能够看到这个人好像有一点成果哈，飘扬在众树之上哈，还可以结几个野葡萄，但是这些在神眼里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更不合父的心意啊。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而且呢，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哈，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哈。人死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我们若不坐在主里面的光景呢，就像枝子从树上被剪断了，那种光景，那种光景，人就扔到火里面 糟了。那么住在主里面呢，主还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儿说的，他说这世界的王将到嘛，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就是说仇敌不能够胜过我们，如果我们是真的住在主里面，因为仇敌那他在主里面是一无所有，是一种保护，主里面呢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保护。好，那我们交通到就是说为什么要住在主里面，那我们要问怎么样住在主里面，怎么样住在主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第一处的经文哈，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一节哈，这儿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哈，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哈，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哈，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哈。实际上我们这个人呢，就好像这个驴驹哈和小驴一样哈，是比较旧的啊，是天性是悖逆神的哈。在这儿呢，我们知道犹大支派是蒙福的一个支派哈，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肉身是从犹大支派而出的哈。那么比如大卫也是从犹大支派哈，那么就是说就是这个小驴和驴驹呢都拴在这个葡萄树上哈，拴在葡萄树上哈，那么是与主联合哈，与主连接哈，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是什么意思呢哈？衣服和袍褂在旧约当中是指人的义哈，那么人的义呢，那么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是污秽的衣服哈，以赛亚书当中讲是污秽的衣服哈。那么葡萄汁是什么呢？主设立伯饼聚会的时候，主说这是我的血哈，为你们所流出的哈，它是葡萄汁所说的。那么我们从这儿从神的话中就可以看出来哈，我们怎样住在主里面，我们首先呢是要靠主的宝血，是靠主的宝血，不是靠人的义哈，不是靠我们怎么样怎么样，而是靠主的宝血哈。我们人再好的义哈，都是那污秽的衣服哈，必须要在葡萄汁中，在主的宝血里面来洗净，来洗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靠着主的宝血，不是靠着其他的，不是靠着我们人的义。我们有一首诗歌哈，圣徒诗歌上有一首诗歌253首哈，那儿说后是膏油，先是血，后是膏油，先是血，血总是在先前面哈，因为我们只有这个血洁净了我们哈，洁净了我们这个器皿哈，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哈，那么圣灵才能丰富的住在我们里面哈，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哈。所以首先是血哈，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那儿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而且你要看另一节的第五节，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你把这个第二节和第五节结合起来，你就看得出来哈。你如果藏在主里面哈，你如果藏在主里面的话呢，你就必须要面临一个，就是要，就是他就修理干净哈，就是神要修理干净。所以，我们怎么样住在主里面？我们第二个就是要接受主的这个修理干净。 我们若是住在主里面，我们必然就要面临这个修理干净，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必须的。你把第二节和第五节结合起来，因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你这人就多结果子。你只要藏在我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那么第二节那儿说呢，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结果子更多就是多结果子，多结果子那个前提呢，就是藏在我里面。藏在我里面呢，就是这个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所以藏在我里面呢，就是要被修理干净啊。所以被修理干净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被修理，被修理啊。那么修理，你知道国农如果拿那个剪子剪葡萄枝的时候，那么很漂亮的葡萄枝哈，被剪去了，被剪去了。那么如果神雕刻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哈，修剪的时候在我们身上，那我们这个我们自己是很不舒服的啊。那么所以呢，这个修剪呢，是神借着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他要对付我们这个。对付我们的己哈，因为我们的己总是要飘扬在众树之上，总是要像野葡萄那样哈，我们就是要我行我素哈，我们就是要彰显我们自己哈，我们就是要把神摆在一边哈。那么神必须要修剪我们哈，我们只要藏在主里面呢，神必须要修剪我们哈，神修剪我们，这儿说修理，下面是干净哈，干净哈。怎么样干净？第三节这儿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儿说，要用水哈，借着道将教会洗净哈，毫无玷污、皱纹之类的病哈，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么道哈，能够让我们洁净哈，神给我们的话是灵是生命哈，而且我们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他哈。那么神的道，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在我们里面做那个更新变换的工作哈。我们有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昼夜思想呢，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的。诗篇第一篇说的，按时候结果叶子也不枯干哈，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哈。那么这个道可以让我们来洁净，所以呢，我们真是要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哈，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哈。这个道是让我们干净的，而且那儿说是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哈。水是什么？水是什么？那么水是指的这个圣灵而降的，所以呢，我们怎么样住在主里面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圣灵，我们要随从圣灵哈。肉体和圣灵相争哈，凡属耶稣基督的，是将肉体哈和肉体的邪情是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我们读过的约翰一书哈，第二章27节那儿说，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哈。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哈。这恩膏在凡事上要带领你们哈。那么这个恩膏呢，就是指着圣灵而讲的。这个约翰福音15章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哈，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哈。圣灵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么我们也要为主做见证，这是主的命令。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哈。我们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呢？我们这个人，野葡萄的人能为主做见证吗？这儿，但是主给我们出路了哈，就是说他来了，真理的圣灵哈，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我们随从圣灵啊，是圣灵为主做见证啊。那么圣灵掌管我们啊，我们就是为主做见证啊，就是为主做见证啊。 就在过去的这个礼拜五呢，礼拜五早上的时候，我就非常的不舒服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家好像过去两个星期都生病了，然后一个接一个，那么本来我是幸存者呢，那么但是那一天礼拜四晚上那一宿都睡不好哈，非常的难受，那么早上起来非常头痛，头重脚轻，脑袋大，然后我就去上班嘛，开车哈，那么开车每到一个红绿灯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那个躺在靠背上闭上眼睛，可感谢主让我休息一小会儿，那么实在是好不容易开车到那个公司里面，然后呢就硬着头皮干了一点活，然后请了半天的假，就是说觉得这个身体太软弱了，就是身体太软弱了。那晚上的聚会嘛，晚上聚会我们那么主没有说你要在家里休息，你不用去了，那么主没有这样说，那我们就来了。一路上开车的时候，那个开了一个多小时，因为是到感恩节的时候了，路非常的堵，路非常的堵塞。那么我太太想跟我说话，我就没有力气给她说话，没有力气给她说话，就想每个人都安静，每个人安静让我休息一下。那么非常的难受，但是到了聚会的，到了这个到这儿来吃饭的时候，我们本来早上中午的时候都不能吃东西，只能喝点那个流质的东西啊。那么，但我到这儿呢，胃口反而好了，吃饭也能吃了。那到聚会的时候也好了，到聚完会之后，连一点那个症状都没有了。我觉得这是真是神，真是感谢神哈，神奇妙的工作。要是按正常的话，感冒必须要一个星期哈，我最长的时候是一个月才好哈，那个快的时候一般是一个星期哈，一般一个星期哈。而且昨天的时候，那么感谢主，神也给我体力哈，还能够去干一些体力活哈，受家里的活哈。那么感谢主，说神的恩典就是永远够用的哈，就是说你要依靠。要随从圣灵哈，就要随从圣灵的带领。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的话，你觉得这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要过一个凭信心的生活，不是凭眼见的生活。我们随从圣灵的生活呢，就是说，就是一个凭信心的生活，就是一个凭信心的生活。好，我们交通了第二个，就是说怎么样住在主里面。那么我们到第三个，就是说你和我是否住在主里面哈，有没有住在主里面哈？怎么看有没有住在主里面哈？这十五章哈第四节哈，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哈。说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呢，住在主里面，第一个特征呢，就是说它是一个结果子的，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是一个结果子的那个生活。果子是什么呢？我们读加拉太书，我们知道那个有圣灵的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的九个果子。那么就是人有没有结这个果子呢，就是表明他有没有住在主里面。圣灵的果子呢，也同样就带来其他的果子哈，这个比如在希伯来书那儿讲的那个嘴唇的果子哈，颂赞为祭献给神哈。那么因为我们心里面有的哈，口里就要说出来哈。那么我们平时是一个说什么样话的人哈，就表明我们心里面是什么样的哈。所以呢，就是说有没有我们颂赞为祭献给神呢哈？ 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有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带来这个嘴唇的果子，带来这个嘴唇的果子，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口里就是满了赞美的话，而不是那个怨言的话。哈，箴言书那儿四章四节那儿讲的，就是说生死哈在舌头的犬下，生死在舌头的犬下。而且民数记那儿讲到哈，那个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哈，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怎么讲话的？你比如我们在辅导孩子的时候哈，辅导孩子做数学的时候哈，好像很多的时候他还不会，这么简单的都不会呢哈，这个加法的问题嘛，是吗？那我们心里面会怎么想？我们刚开始忍耐忍耐到了一个地步了，心里面怎么这么简单还不会，就要说出来了哈。你要说出来那一刻啊，那就是没有住在主里面，就没有住在主里面。因为你那个嘴唇的果子是什么呢？你有没有那个嘴唇的果子就没有了哈。你必神说了，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哈，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口中的话待你们哈。那么你要对孩子说，你都五岁了哈，你都几岁了，你怎么还这么笨呢哈？那么神的话在那儿，你说的这个话呢，就表明我们里面是没有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对配偶所说的话哈，对家人所说的话哈，我们要杜绝一个东西，就是说把一个人加上一个形容词哈，加上一个形容词哈。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你怎么搞的？就是说这样的，生死在舌头的犬下，我们要回到神的话里面来哈。同样，这个圣灵的果子也必带来福音的果子哈。罗马书中讲那个福音的果子，福音的果子，就是说福音的果子。那么，因为最近呢，我每天我们有家庭祭坛哈，我跟孩子一起读一位宣教士的传记哈，是一位加拿大的姊妹哈，她在中国，神差遣她到中国来服侍哈。那么这位姊妹后来呢，她到中年的时候呢，她学习住在主里面了，她学习住在主里面了。那么她住在主里面呢，有一个故事呢，她就讲，她有一次出去散步的时候哈，突然觉得就是说神那个同在的甘甜哈，似乎跟平时不一样。那么他就问神怎么回事哈，神同在的甘甜好像跟原来不一样，少了哈。那么主就指示他哈，你出去散步哈，是你的意思哈，是你的意思还是我的意思，还是你的自己那个意思还是我的意思哈？所以他就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哈，他就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你要住在主里面呢，就是要尊他为王哈。无论你什么样的事情哈，大事小事呢，你都要由他来掌权啊，就是由他来掌权。那么这位姊妹在晚年的时候哈，那个时候他到台湾去服侍，那时候他都那是将近50岁了哈。那个时候，而且他那个时候肿瘤在长了5年啊，那个身体非常的软弱。他去神呼召他去台湾去服侍哈，他最后的那一个是凭信心的生活，是完完全全凭信心的生活哈。那个最后那30年能够做什么呢？就是说一个老姊妹能够做什么呢？但是你因着他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哈，他是一个有圣灵果子的人哈，他必然带来那个福音的果子，同样的哈。那么有40多教会哈被建立，40多家教会被建立哈，他完完全全依靠神，他一无所有，简直是一无所有。我这回搬家我都很亏欠哈，因为我扔了很多的东西，我发现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哈， 每一样东西都占用了我们多少的时间哈，就是说，那么越简单的生活呢，越容易住在主的里面哈。那么，就是说，这位姊妹没有什么，就是说，甚至在台湾的一个居住的地方，连一个浴室的地方都没有哈。就是说，后来呢，就有同工呢，就趁他有好几天出去嘛，就不在家里面，就给他装了一个浴缸哈。所以他是一个完完全全依靠神的生活，他带来的那个福音的果子，40多家教会哈，有50多位到他那儿追求哈，遇见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全时间奉献给主的传道人哈。他是一个结果子的，是一个结果子的。所以我们知道是否住在主里面吗？这个第一点就是不是结果子。我们有没有果子？有没有圣灵的果子？我们有没有嘴唇的果子？我们有没有福音的果子？我们有没有果子？是不是结果子？这个15章7节这儿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呢，我们是否住在主里面，第二个特征呢，就是这句话，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而且我们刚才读的16节那儿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有没有？我们有没有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有，就表明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或许有过，我们或许有过住在主里面的经历。是的，我们祈求神真的给我们成就了。但是是不是每一个我们的祈求神就到我们成就了呢？如果有一个，那就说明我们那一时刻是我们是没有住在主里面，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那么这位子民的传记呢，他告诉我们，他开始学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那个他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呢，那时候是25岁哈，25岁宣教士到中国哈。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主要就是做一些教小孩子的生活哈，教宣教士的小孩子哈，在中国的烟台哈，比如是戴德生创办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孩子呢是专门在中国的宣教士的孩子都放在这里面哈，因为他们在中国的许多的省份在那儿服侍哈。孩子们每年可能就见父母见一次，或者几年见一次哈，他要教小孩子的生活哈。那么后来呢，到第二次到中国哈，是在第二到中国的时候是1947年还是18年？17年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大约是42、43岁的时候哈，那个时候他已经学了一个功课，就是住在主里面的，住在主里面的那个功课呢。他这个时候呢，他就完完全全的凭信心的生活，不再依靠差会的那个供应哈、供给哈，他完完全全依靠主哈。那么到中国的那个船票从哪儿来啊？因为他是一无所有的嘛，因为他的父母亲戚都是做医生或护士的，他父亲那时候已经。就得了癌症哈，已经垂危的。他父亲每年他过生日的时候都会给他一个生日礼物哈，就会给他生日礼物哈。这一年的时候呢，就给他了一笔钱哈，就给他一笔钱呢。这笔钱呢，能够买船票的啊，能够买船票的，而且还绰绰有余哈，还有余哈。那么感谢神的供应哈，他就辞别了父亲，就是父亲这时候是 是病危的时候哈，他辞别了父亲，真是撇下父亲，撇下父母哈。那么因为他把神放在首位，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那么到了中年的时候，那不爱父母的，就是说那是父亲，神眷顾他父亲，他的弟妹会弟弟妹妹会来照顾，然后呢神就给他预备了这张船票到了中国。中国那时候内战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在河南的信阳县在那儿服侍，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时候，许多次都是生死的考验，土匪就是说也到处横行，就是说但是他们居住的那个时候夜里都听到放枪的声音，他们祷告神保护他们。而且有一次呢，他们差一点被活埋了，就要再过15分钟就要被活埋了。那么他们隔壁的有基督徒呢，就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就为他们祷告嘛，一直为他们祷告嘛。而且神感动在千里之外，在北平哈，就现在北京那地方的弟兄姊妹，为在河南的这两位宣教士来祷告哈，为他们祷告哈。他们祷告的非常有负担哈，千里之外那时候根本不知道的，但是圣灵是参透万事的，圣灵感动他们哈，他们为这两位宣教士来祷告，直到祷告几个小时之后呢，祷告变为赞美，那么他们那个负担放下了哈，那么到这儿才为止。就神呢就差遣了另一支军队哈到那个城里面，所以那支要活埋他们的军队就赶紧撤走了，所以他们就得救了。之后呢，那个时候后来中国大陆政权转变嘛，这所有的宣教士通通被赶出去哈，他们就所以。这位姊妹呢就回到了加拿大的老家，再回到了加拿大的老家。她那时候那个肿瘤已经开始了，身上的肿瘤已经开始了，那么她完完全全可以依靠父母亲戚，这么多人所有的都是做医生和护士的，去医院就好了嘛，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她是依靠她的主，他那时候已经学会了住在主里面的生活，因为主没有让他去哈，他就完完全全凭信心哈，那么来相信主哈。那么到了1953年的时候，还是五几年的时候呢，神就感动他，就是说去一个地方，就去台湾，去那个地方。来服侍，同样他也是过信心的生活，谁给他出船票的钱，而且他身上的肿瘤他怎么这样服侍呢，已经有快5年了，这个肿瘤而且越来越大，但是他完全全的依靠主。这时候呢，加拿大政府给所有的加拿大公民啊，曾经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中国被关到日本人那个把他们关起来哈，有1700多名的西方人被关起来，在关到一个山东潍县的一个地方，其中有300多名是宣教士哈，被关到这里面的加拿大公民呢都有一个补助哈，就是有一笔补助哈，所以这笔补助呢就能够让他能够买正好去那个台湾的那个船票，去台湾的船票，而且神都有预备啊，神都有预备，他就到了台湾，而且他为他的这个肿瘤来祷告，他没有在加拿大那个去医治，那么有那么好的条件，他没有在那儿医治，他去了台湾来服侍，来完完全全住在主里面的那种服侍，住在土里面了，那么没有他没有不也没有体力没有精力去做外面的人看得见的各样的工作，但是神把人带到他那儿了，包括一个聚会另一个聚会的教会的建立哈，都是 比如第二处教会的建立，那边有一位姊妹的邻居要卖一个房子了，要卖一个房子了。另外呢，有一位做生意的弟兄赚了一笔钱，想把这笔钱奉献给教会，正好这笔钱跟这个卖房子的这个房价哈正好一致哈，你就看到是神做的工哈。然后呢，那位房子的隔壁是一位老姊妹，那位老姊妹过几年就过世了，过世前他就把他的教会，他把房子也奉献给教会，所以这个把墙拆了，他的这个教会就扩展出来了，就是这样的。就这样完完全全凭信心的，有多少的传道人哈，宣教士、传道人，一些寻求主的人哈，世界各地的到他那儿去，包括从美国去的哈，到他那儿去得到帮助、得到供应哈。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位姊妹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哈，因为他学会了住在主里面的那种生活，他是尊主为王的，尊他为王的那种生活。我们是否住在主里面？15章10节，这儿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我们要是住在主里面，就是藏在主的爱里。我们若是住在主里面，就是藏在主的爱里。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客观事实上，那么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从一位圣灵受洗，那么印于一位圣灵，我们是有信主的那一刻，我们是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那么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的主观经历有没有？我们主观经历有没有？耶稣说了，他说：“信我的人啊，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而且，耶稣呢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所说的。我们有没有经历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有没有经历神所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基督的丰富？我们有没有经历？约翰福音14章那儿提到过，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你们认识他是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我们有没有认识他？认识圣灵乃是借着经历来的，我们不是理性上的，我们承认是这么回事哈、啊。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你们就我行我素了哈、啊。我们没有经历，不认识他，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你们要认识他哈、啊。你们认识他是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那里面哈、啊。我们必须要有这方面的经历哈、啊，因为仇敌巴不得你们都不要这方面的经历，巴不得每一个基督徒你们都只是头脑里面接受罢了，你们就相信这一个客观事实就好了。当然我们是要相信客观事实，但是我们要经历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里面的引领和带领。以弗所书上有一句话，那个主的命令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么我们都不敢提这个被圣灵充满这个话，连我都不敢提，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好像还太可怕了。但是我们认认真真读神的话，从约翰福音，我们读使徒行传，来再读约翰一书哈，再读约翰一书哈，你看到就是说这个惧怕，这个怕是不是从神来的？爱里没有惧怕，主的命令，我们必须要住在主里面，就是持守主的同在，就是持守我们活在圣灵里面，就是持守我们活在圣灵的里面。 那么就是说很多就服侍主道人哈，主道仆人呢，他们有这方面的经历哈。比如我们在读书会上读那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他们讲到目的弟兄哈，他有这方面的经历哈。比如我们所接敬爱的尼托生弟兄，他也有这方面的经历哈。我们那圣徒诗歌257首哈，257首哈。哦，主耶稣，当你在地啊，这首诗歌就是他经历之后写出来这首诗歌。那么，就现在，比如现在在加州服侍的那位于红姐弟兄哈，那么他信息也很帮助人哈。他说过一句话哈，他讲圣灵全备的祝福哈，就而且穆安德烈也写过一本书叫《圣灵全备的祝福》。他于红姐弟兄说过一句话，他说圣灵充满是圣灵内住经历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扩大与满意哈，是圣徒生命被改变过得胜生活的重要经历哈，过得胜生活的重要经历，那次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如果我们信主十年，如果我们的生命和原来的光景没有改变，那我们只是在外面的追求，在外面的追求。我们需要求，所以说你们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把圣灵赐给寻求他的人吗？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我们需要我们向神求，神会赐给我们，因为这是神的应许。而且我们需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需要过一个生命被改变的生活。但同样的，圣灵和十字架是绝对不可以分开的。撒母耳记上10章和19章那儿提到扫罗的故事，扫罗到了一帮先知那儿，他就受感说话。19章，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到撒母耳那儿，撒母耳那儿有一班先知在那儿，撒母耳监管他们，我们是训练他们。那么神的灵丰富的，神的同在丰富的地方，扫罗打发了3帮人去哈，第一批人去了受感说话，第二批人去了受感说话，第三批人去了同样受感说话，最后扫罗自己也去了，也是受感说话。而且呢，受感说话一昼一夜在撒母耳面前。实际上我们要经历外在的浇灌是很容易的，就是说圣灵外在的浇灌，如果有几位，比如在团体的祷告中，有几位弟兄怎么的心非常的渴慕主，向的心非常的真实，那么神的同在就很丰富，你到了那里面呢，就感受到神的丰富。所以我有时候非常的感动，就是说我知道是另外几位弟兄，他们十字架功课学得很深，他们有十字架的印记，因为他们在那儿，神的同在在那儿，神的丰富的同在在那儿，所以我去了，我要敞开心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就像扫罗的那种经历，你不是受感说话了，我不是受感说话了，但是我的眼就不停，眼泪就不停的流，就是说，这个经历非常的宝贵。但是，扫罗没有对付自己里面的黑暗，经历过了之后，马上又起来追杀大卫去了，生命没有任何改变，因为他没有十字架。他只有肉体，他没有十字架，所以我们需要有经历，我们需要在团体的祷告中，甚至在家里面祷告。在家里面祷告，如果我太太她祷告的非常的恒切，我那时候也非常能够感到到神那个圣灵那个浇灌。我们要追求的，我们里面要被对付，圣灵来是要让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哈，我们要追求的是那个使徒行传6到7章那个斯蒂凡的那个见证哈， 斯蒂凡大有信心，蛮有生命，大有信心。他是一个有十字架印记的人，他虽死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也不爱惜性命。他是一个蛮有神的圣，蛮有圣灵的人哈。因为选他的时候，就是当时选的要，就选他的时候，就说选出斯蒂凡来呢。斯蒂凡是一个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哈。所以我们要追求像斯蒂凡这样的。那么，神的爱浇灌我们啊，我们就要把我们里面的黑暗，就要借着这个十字架除去，把这个圣灵就如同那个祭坛上的火哈，十字架就如同祭坛哈，它两个是绝对不可以分开的。而且我前面讲的这位姊妹的见证，住在主里面的，都是十字架的功课，都是十字架的功课。都是生与死的功课。感谢主，无论什么样的光景，那么神是爱我们的。这儿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那儿说凡属我不结果子枝子他就剪去，这个剪去是跟那个背负是一个意思，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其实那个原文是括号背负，背负世人罪孽的。神不是因着我们属他不结果子就不要我们了，神是要背负我们，背起来。我有一个亲戚是在乡下，是国农哈，他种了有葡萄树，还有一大面积的种了那个别的果树。你如果大面积的种葡萄树的话，你不是像院子里面庭院里面搭个很高的架子哈，让它爬上去，大面积的那个架子是很低的，跟人一样高的，就拉上绳哈，柱子拉上绳，那个枝子就是说搭到架上去，但是有的枝子呢就倒下来贴着地长，皮下雨泥巴什么都搞上去了。但是神不是说这样的枝子我就不要了，咔嚓剪去不要了。栽培的人是什么样？栽培的人就是要把这个枝子扶起来，把上面的泥啊洗净，把它扶起来搭到架子上面，让它结果子。所以即便我们怎么样的光景啊，如果我们在地上特别的属地啊，像荆棘一样贴着地长，我们想的事情都是属地的，神依然爱我们，他要背负我们，他要把我们扶起来，他要把我们搭到架上。如果我们结过果子，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又冷淡退后了，没有不结果子了，神要修剪我们，藏在主里面，神要修剪我们，让我们结果的更多。如果我们是结果子的，我们现在还在结果子，神的话告诉我们要接受这个修理干净啊，结果子更多。如果我们已经是结果的更多的，那么仍然要结果的更多，修理干净。这个修理干净是什么时候都不可以少的，葡萄无论是十年的葡萄，是二十年的葡萄，是三十年的葡萄，是一百年的葡萄，它如果要多结果子，它必须要接受修剪，它每一年都要接受修剪。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圣经上说是没有限量的，不是一个人有一次圣灵的浇灌，有一次圣灵充满的经历啊，那么他就完全了。或者说因为人追求主是没有限量的，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是没有限量的。 所以我们追求主每一天的光阴，每一天的时间都要宝贵。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做其他别的事情，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要住在主的里面。那么我们刚才读过了约翰一书二十八节，二章二十八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老约翰他写约翰一书是最晚的时候，他那是住晚年的时候，他是年老发白的时候。二十八节，老约翰提醒我们，小子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也不至于惭愧。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儿告诉我们，预备主来，十个童女迎接新郎的故事。那么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聪明的预备油在器皿，愚拙的有灯却不预备油在器皿。新郎辞宴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那么主如果辞宴来的，我们每个人身体都衰残，都会过去，就像我们的长辈一样。但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的时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不预备有在清明里，那一天呢，主来的时候，预备有的已经与主同坐席，没有预备的就被关在门外。那么主说，我不认识你们。老约翰的提醒人告诉我们，我们预备见主面，那么就是最好的预备方式，就是要住在主里面，就是要住在主里面，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我们里面油的多少，我们里面圣灵顺服圣灵多少，就决定了我们那一天，在主来的那一天，我们会不会惭愧。我们趁我们还没有打盹睡觉的时候，我们这个还没有过去的时候，我们抓住每一天的机会，预备有在启明，住在主里面。好，感谢主，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盼望我们的灵与你会过，我们盼望我们每个人都经历那无价之宝向我们的显现。哦，主啊，叫我们脱离这世界。哦，叫仇敌不能够偷窃杀害毁坏我们。哦，主，叫我们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一个信心的生活。哦，淡淡的顺服你，凡事尊你为王。主，你在我们作王掌权。哦，主，愿我们倒空我们自己，好被你自己做完全的占有，完全的掌管。你在我们生命中当中作王掌权。谢谢主，叫我们像那枝子与葡萄树连结一样，一刻也不与你分离。哦，你修剪的时候，哦，一天也不离开我们。主，叫我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哦，来仰望主，来渴慕主自己。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